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你从第十三章你可以看到啊，这段话神已经说了三遍。哇，你在整个注意到，就是说为什么同一件事情神要说三次，而这种一直重复讲过去的事，神有什么心意。所以期待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来明白当圣经一直重复出现记载过去的事后，我们怎么去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重复过去的事是为了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对于救恩的延续性能够认识。一直重复上一代所发生的事，或是重复神过去所做的事，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将救恩延续下去。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觉得要认识创世纪，不管是约瑟的事情啦，约瑟做了宰相啦，过去我们曾经有位先祖在埃及做了宰相，好让我们能够搬到这么好的一块的地方来。就我们读创世纪到出埃及记，我觉得蛮快的，不会忘记。可是您知道，在约瑟到摩西一共有430年，这430年对于这么久以前的事情，我们根本完全都不知道了。所以对于以色列人而言，他们过去成长的背景就是做奴仆、做奴隶，埃及人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怎么会知道神是他们的主人呢？怎么会明白神把他们带到埃及是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呢？那他们现在要出埃及了，那出了埃及以后要前往迦南的路上，他们对迦南一无所知。那神要叫他们提醒一件事情，就是一直重复过去的事情，重复神在埃及把他们拯救出来，要叫他们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纪念神的救恩。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你可以看到，尤其是第一节到第二节，你在读的时候就说，凡是投生的哈，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给我。然后立刻摩西就对百姓说哈，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以吃。第一件事情就提醒我们，你不要忘记神拯救你的日子。人的特性就是健忘，我事情一多，事情一忙，我转换个环境，过去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救恩我可能就忘记了。我可能可以在教会服侍多年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也过得不错，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心。所以一开始第三节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紧接着神就告诉他们说要除酵节，纪念神的救恩跟吃无酵饼有什么关系？这对以色列人而言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无酵饼其实吃起来口感并不是很好，而且吃起来蛮硬的，蛮干的，吃起来并不是一个享受。所以就是提醒他们在吃无酵饼的那个口感，吃无酵饼的那个过程里面，提醒他们，他们过去的日子是这样，也提醒他们要从埃及完全的分别出来，更是提醒他们在你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当中，不要掺杂着罪，因为在圣经里面把罪跟酵把它联想在一起，所以是一个发酵的，是会扩散的，是会让你的生活看似好像轻松柔软，实际上是影响你离开，甚至是没有办法走上迦南美地的这条路。所以不忘记那日跟吃无酵饼这两件事情连起来，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常常去记起神的救恩，而且在你现在的生活里不要忘记无酵饼本是你该吃的食物，可是你现在却可以享受一个美好的生活，是神恩典。亲爱的家人， 在我们信主久了的时候，你常常要去回想你当初受洗是怎么样的一个日子，你也回想你刚刚认识神进入到教会你是怎么样热情服侍的，你不要忘记了。还有在整个受洗到现在，你问问你自己，我有吃无酵饼的经验吗？这个无酵饼的经验不是说我们真的做了一个没有面没有那个发酵的一个饼啊，像是很干的硬饼，不是要叫你真的去吃，而是去提醒你自己，我今天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有没有提醒我自己不被这个世界所玷污，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就是吃无酵饼的意义。很多人信主受洗以后，他过的生活跟受洗前的生活没什么两样，他的价值观、他的金钱观、他的时间观，在他信主以前没什么两样，甚至是与现在的世人没什么两样。所以神提醒这些从埃及出来的人，你们不要再回去过埃及一样的生活。你的时间，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在你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有分别为圣的时间是给神的吗？到了周末，你有分别时间在教会在侍奉当中分别出来吗？在你每个月所赚的薪水当中，你有分别出来十分之一是给神的吗？在你对这天然的喜好当中，你日常的生活享受里面，与家人的相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一个时间，一段的时间，或者是你的金钱，或者是你的价值观，或者是你天然的喜好，有一部分是抽出来专门只给神的，这个就叫做吃无酵饼。如果我们只纪念救恩不吃无酵饼，那你会很感恩，但你的生活没改变。你如果只吃无酵饼不去纪念那日，你过得很宗教，你生活是清心寡欲，你生活好像是分别出来，但是你不会回到那个救恩的爱。救恩让我们谦卑，救恩会让我们柔软和感恩，不会有这个。所以亲爱的家人，所以神在一开始讲了三次，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就是提醒我们在救恩的里面不要失去我们对神的爱，吃无酵饼的里面不要忘了你需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八节到第九节就开始叫我们要过守节了，守这个节，守这个逾越节，守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他特别提醒我们你要去过，而且会做一件事，就是你的孩子会来问你。第八节到第九节，当那日你要告诉你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救恩很重要的一点，除了我个人在过以外，我周围的人也看见我在过节，我就是在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在纪念我生命当中一个每一个重要神做工的时刻。我们会为孩子过生日，我们会为父母亲过生日，我们会为自己过一些特殊的节日，像结婚纪念日啦，我们会感念我们的母亲过母亲节、父亲节，我们会过感恩节。中国人要过的春节就是全家人一道聚在一起的节日，为什么要透过这些的节期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我们身旁这些重要的人他的需要。母亲节、情人节、结婚纪念日啊，父亲节、感恩节，都是为着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春节我们千里迢迢的从我们工作的地方回到我们的原家乡与我们的父母相聚，这都是为了爱我们付上代价，这就是节期的功能。所以今天基督徒过节期不是要叫我们去过那个节期，而是在节期的里面去思想神对我们的爱，去思想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工作。那么在你过节的时候，你就带有一种教育和见证的意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过圣诞节，我们过复活节，我们带着孩子们一起过，你有没有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为孩子过生日，你要告诉孩子，就说这是因为母亲生下了你。我们为爸爸妈妈 母亲节、父亲节、爸爸妈妈的生日，我们为他们过生日，就是提醒自己爸爸妈妈对于我们的爱。我们过感恩节，那是感谢神在环境当中不断的在供应我们。我们过春节，中国人的春节凝聚在一起，我们就是谢谢神把我在这个家中领受了恩典。同样的，我有一个带有一种见证和教育的意义，我必须教导我的孩子学真理。我们在教会里面，现在我们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周，我们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你要告诉你的孩子，这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在教会里面过节期，不管是逾越节、祝棚节啊，不就是现在是现在圣经教最重要的，不管是五旬节、圣灵的降临日，你都是得有一个见证跟传递给下一代的责任。不要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宗教徒，不要让你自己也成为宗教徒。神对以色列人在整个出埃及记十三章的教导已经讲了第三次，神不要我们只是一个一样化葫芦却不知道神救恩的美好这样的一个人。出生在旷野的这一群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出埃及，他们在旷野出生，在旷野成长，在旷野长大，对他们而言埃及是什么不知道，对他们迦南美地是什么不知道，他们就是生活在旷野里面，这四十年的成长的背景就是在旷野走路走路走路扎营，走路扎营，云柱火柱，就是捡玛纳，对他们而言这是太熟悉的生活经历，但他们里面失去了就是为什么神救我们出埃及。虽然埃及跟他们没什么直接关系，告诉他们他们的目的地不是旷野，而是要进到迦南美地。见证和教育的目的都是提醒孩子，过去我们怎么被拯救，将来我们要进入到永恒的国度。所以你的孩子跟你去教会，他不会成为基督徒，是你要把救恩带给他，他才会成为基督徒。我们不会一直去教会就变成主的儿女，我们是真实的把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主，离开罪恶，全然的为神摆上，这才叫做神的儿女。我们不会没有背起十字架我们就成为主的门徒，不会的，唯有舍己背起主的十字在我们身上当中所量的十字架，你才会成为门徒的。所以你所做的一切的生活的操练，信仰的操练，你带有一个教导和见证的意义。问问你自己，你花很多时间在教会，你花很多时间在弟兄姊妹，你花很多时间在教会服事，你有没有同样的花时间去牧养你的孩子，服侍你的孩子，教导你的孩子？你有陪你的孩子一起读过圣经，教他圣经真理，教导他要敬虔爱主，教导他要真实的把心向神敞开？你有为你的孩子带他做一次决志祷告吗？你有带着你的孩子教导他追求圣灵充满吗？你有带你的孩子提醒他每天出门的时候回家的时候，你有提醒他为主分别为圣过圣洁的生活吗？所以这就是出埃及记十三章神一再重复讲的一到十节，就是告诉你不要忘记救恩，守除教节，然后你常常在过节的时候要教导你的孩子，在你的手上有记号，在你的额上有记号，孩子一看到这个记号他就不会忘记。家人们，这就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一个功课，是一个见证的功课，是一个生命的功课，是一个传递的功课。阿们。那接下来我们看十一节到第十六节，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说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头生的儿子要分别为圣。十一节十二节，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事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就是表示已经进到迦南地了，你要将一切头生的并牲畜中头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分别为圣？这是属神的。属神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要记得信主 最重要的一件事的第一个回应，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很多时有人会觉得，哎，我们要教真理，带人信主以后，带我们孩子信主以后教真理，让他去体验神的爱，让他教导他这怎么去看见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一些的作为，我们就鼓励他啊，你要用奉献来回应。总是觉得人大概要经历神一阵子的时候，我们才敢讲奉献。不要有人一信主就告诉他要奉献，哇，那这太有压力了啊！不要有人才一进教会就告诉他要十一奉献，要奉献，哇，这个教会会不会太贪财了一点？这都是从人本主义而来的。圣经里面教导，一个人一属乎主，第一个回应就是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神。而且你投身的，你所拥有的最好的献给神，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心意。借着这个奉献，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借着奉献，你的我的生命才会脱离埃及，借着奉献，你我的生命才知道主掌管我们的一切。所以不要就说，哎呀，等这个人信主久一阵子啦，啊，好像他都稍微成熟一点啦，他丰盛啦，我们再提醒他再来奉献啊，那时候他就比较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压力。你这是从哪里来的思想？这是世界的思想，这是鬼魔的思想，这就是人本主义的败坏进入到教会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挪亚一出方舟奉献，亚伯拉罕在跟随神的道路，当神一启示他永恒的约的时候，到哪里筑坛献祭。到了出埃及记，百姓一离开埃及，他们还是奴隶，虽然在旷野当中神已经教导他们奉献，他们还在未进迦南之前，神就已经说奉献，投身的归给我，全部都是我，你牲畜的投身都是我的。这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一进入到救恩当中，奉献是我们第一个回应。也有曾经人说过，哎呀，十一奉献那是旧约讲的，新约没讲，新约哪里有说奉献。亲爱的家人，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九章全部都在讲救恩，第一章到第八章全部讲救恩。你说九十十一这三章是关于讲到犹太人的得救， OK， 我们可以越过不读。但是一到了十二章，讲到十二章第一节，人的第一个对神的回应的时候，一到九，一到八章是讲到神对人救恩的几个步骤，九到十一章是神对犹太人一定会施行他的救恩，等到十二章人对神要第一个回应的时候，就是全然的奉献，身心灵全然的奉献，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最合理的敬拜，合理的侍奉。第一个告诉我们，救恩的第一个回应，奉献，因为一切都是属乎神的，你的全人都是属乎神的。十三节讲，如果投身是驴的话，投身的反而要用羊羔来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奇怪，所有的牛羊都不用，为什么只有驴要打呢？因为为什么？就牲畜而言，奉献强调的是圣洁，驴很有用，以前驴是负重的，帮你载东西的，但驴是属于不圣洁的，不圣洁的就不能献祭，要用羊羔来代替。你如果没有办法用羊羔代替，你只好把它打死。这边在讲什么？就讲我们的肉体跟老我啊，我们的个性真的都像驴一样，又拗又不顺服，又有自己的硬脾气，又爱面子。我们是又骄傲又爱面子，又有大脾气，而且还不承认。这就是驴。那就说这个驴啊，到哪里就是那个驴脾气。我们一得着救恩的时候，你要看到是牛羊要为我们代赎，是基督的生命要为我们代赎，是神的生命为我们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死。我们这个人该有的结局就是在神面前把肉体将我们的全人完全致死，我们这个人没有任何一点被神称义的盼望跟资格，我们这个人毫无被神称义跟称赞的资格。但我们这个人一进入到救恩的里面，一进入到宝血遮盖的里面，一进入到那个基督为我们生命代赎的里面，我这个驴必须要死在基督里。死在基督里的驴 羊的代赎，我这个人才可以献祭给神。亲爱的家人，我问问你，信主到现在，你的那个臭脾气改了没有？你那个乱讲话的舌头改了没有？你那个欺骗、谎言、不安全感的那个感觉改变了没有？你那个不圣洁的生活改变了没有？你里面的骄傲改变了没有？你里面的那个自以为意、自以为是放下了没有？这就是我们的驴脾气啊。如果没有羊的代赎、牛羊的代赎，我们只有死，只有死的结局。求主打碎我的骄傲，打碎我的脾气，求主打碎我一切不能够献祭、不能够献上的那个不圣洁，怜悯我、赦免我，叫我这个人完全的献给主，献给主。同样的，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又再讲一次，哎呦，讲了第四次了。儿子以后会问你做什么，孩子会问你做什么，再讲一次，再教导他一次，再教导他一次。这是神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他的救恩是这样。哇，亲爱的家人啊，原来你我的生命都带有一个见证的能力。我这个人的见证怎样？我这个人的生命怎样？我这个人到底爱不爱主？我这个人到底圣不圣洁？你不要跟别人说，看看你的孩子就知道。你的孩子会不会每天自己起来读经？你的孩子渴不渴望去参加教会的聚会？你的孩子愿不愿意真的诚实？当他做错的时候，愿不愿意学会来到你的面前去道歉，求和睦？你我的信仰假不了，从我们的孩子身上看得出来。求主祝福我们，真的谦卑，谦卑地活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看到孩子里面的不顺服，孩子里面的骄纵，孩子里面的悖逆，甚至孩子里面那种对兄弟姐妹们没有忍耐、没有爱的时候，不要去骂他们，我们要管教他们，并且你自己也要悔改在神的面前，因为那个就是我生命的呈现。求主怜悯我们啊。出埃及记第十三章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主耶稣神这样一再重复的讲，就是一个目的。孩子们，不要忘了救恩，圣洁的活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教导你的儿女，将来我们进迦南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将来进入到永恒国度的时候，你我的生命在那时候才是完满的享受基督，享受神。愿神大大赐福给你，在今天你的生活当中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跟你的孩子、跟你的配偶的每一个相处，愿神的荣光充满你，好让你真的活出一个分别为圣、彰显神荣耀的生活。如果今天你我的孩子向你有些的提问，凭借着真理耐心的去教导，耐心的去提醒，让你我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都传承救恩的祝福。阿们，愿神大大赐福给你。